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势力，就是流变，他是放纵淫乱，也就是放纵情欲。第一处经节是创世纪49:3-4，这是雅各所说的话，我们一同读一遍哈。流变了，
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的能力，我强壮时守身的，人当尊荣居首，权力也居首，但你的情欲非一如水，你必不得居首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发。
我相信雅各说这一段话的时候非常的伤痛，我想所有做父母的面对孩子这种情形啊，他里面是非常的伤痛。他说你是我强壮时候所生的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本当尊荣居首，权力也居首，但你的情欲废溢如水，你必不得居首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我想做父亲的雅各说这段话里面是非常非常沉痛的。我们再读以弗所书5:5，因为你们晓得这事，
知道凡是淫乱的，或是无畏的，或是贪婪的，就是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。
这里提到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，特别是淫乱，讲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个警告。我们再读林前6:18，
你们人所犯的，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体以外，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
其他的罪都还可以赦免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的身体啊被破坏了，失去那个功用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原本是来侍奉神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，在这件事上失败，叫我们就失去了侍奉神的立场啊。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:3，神的旨意
境界。
下一处希伯来书13:4，
应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，床也不可无畏，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审必审判。
在后面有一个注解，我来读。好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弟兄姊妹之间的接触是无法避免的，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玷污，我们必须尊重婚姻，行为也不可放肆。这件事严重地影响我们在神经纶中的长子名分。流便就是因他的污秽失去长子名分，约瑟就是因他的纯洁得着长子名分，淫乱奸淫的人神必审判，教会也必须审判，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污秽更破坏圣徒和教会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啊，我们读到流变的事例，我们里面真的要非常被提醒。今天两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模糊混乱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想如果你们可以看到的话，前几天台北市政府一个官员报纸上大家登了，跟一个学校的女老师之间呢、发生了不伦的恋情。后来我去打听了以后啊，这个官员原来风评是很好的，风评是很好的，人家对他的评价都没有人相信，我到教育局问都没有人相信啊，他会发生这种事情的。后来当我跟我的处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这个马先生在当市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没有办法坐怀不乱，但是我绝不给自己有坐怀的机会。你知道马英九马先生在当台北市长，他就讲我没有办法坐怀不乱，但是我不要让自己有坐怀的机会。今天情欲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 他一直随时找机会来吞吃我们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逃，逃避青年人的私欲。好，后面我会具体的再提一提这里。好，我们跨读夸胡六，我们一同读哈。我曾写信
给你们说，不可与异端的人交往，并不是指这世上所有行淫乱的人，乃是指那些从前已经有过贪婪的，过勒索的，过拜偶像的。若是那样，你们就需要离开世界。但如今我写给你们说，若有人称为弟兄是
行淫乱或贪婪或拜偶像或怒骂或醉酒的或勒索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，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
不可。
好，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，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不可，这是很严肃的话。好，我们读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一，在这里啊，我来读。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最可怕的是就是两性之间的界限模糊，导致情欲的泛滥。网络中许多色情的网站将许多畸形变态的性行为以图片、漫画、影片或文字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极尽所能的挑逗每一个观看者情欲的细菌，大大升高了情欲犯罪的几率。这是今天的世界。我在想到从前我们成长的环境啊，实在说来是真的很单纯，所以从前的父母带孩子是容易的多了。对，我就说我们从前像我们的年轻的这个时候，你看龙牛，我们年轻玩什么？玩弹珠，女孩子什么跳绳、跳房，玩昂阿飘，大概最多就是这个，能够玩玩扑克牌就是很顶级的了。这个大概小时候我们的情，你看现在孩子玩的是什么？现在孩子电视里面节目是什么？政论节目都在骂人，然后一些三八节目，八卦性的话，越是病态的他越在电视里面播。你看那些连续剧的剧情啊，都是很变态的，畸形的那些恋情，他不然他不会没有收视率啊。然后你再看网站里面，网站里面什么东西？那我们做父母的电脑功力还不如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再看他看什么，他点一下你就看不到了，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今天整个网站里面很多有毒的，特别许多色情的网站，那个东西啊不能看，一看他就挑逗，他会教你，他会有很多东西啊把你里面的细菌给挑逗出来。你平常不去惹他，这个情欲的细菌啊他不会滋生的，你去惹他，喂养他，他的机会就出来了。这是我特别要提醒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要非常的小心。那第二点呢，许多年轻的女性，我要对一些年轻的姊妹们说，她为满足虚荣而竞相追逐物质的享乐，不受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或控制，穿着暴露甚至达到衣不蔽体的程度，有没有啊？你看最近垦丁春娜，我觉得今天问我女儿什么叫春娜，她这还不懂春天的呐喊吗？我知道春天的呐喊了，这个在里面什么嗑药的，是摇头丸的，然后你看那些都是穿的，奇怪的，到那个地方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且大家都这样，你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奇怪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犯罪的温床啊，这是今天的情形。还有人不惜巨额的花费来塑身，以吸引异性的注目，加上笑贫不笑娼的效应，给异性增加了许多犯罪的机会。今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也许我没有对女性任何的歧视，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啊，现在在情感上的表达啊，我看女生比男生还主动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女生主动追求男生。但愿我们教会中姊妹不是这样啊，我希望你们保守一点。 这里提到李弟兄的注解里面啊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这里提到要有高贵的羞耻感，阿们，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女孩子的价值啊，就在于她会害羞啊。不害羞的女孩子没价钱呐、啊，你们要会听我讲这个话。女孩子害羞的女孩子才有价值。你说这什么时代讲这种话？我讲的，我的观察是这样，这个叫做圣经讲高贵的羞耻感，我们要用这一个守住我们的身体。因为你如果在这件事上没有界限，不害羞主动发展这些，你知道会给你自己惹上很多的麻烦。为什么人家讲说一句话，男想女啊隔座山，对不对？女想男啊隔层纱，就是女孩子要主动追求男生啊，只要把衣服脱掉就可以了，只隔一层纱而已。男的想要追求女人，女的不甩他啊，隔一座山他爬不过来的，很难。所以今天很多机会啊，是女孩子给男生有机会。当然我把这个责任 推到女孩子身上是不公平的，男生有时候看色情网站啊，看一些情象会把这些细菌发展出来，这些东西我们在教会中要非常受提醒啊。所以第三点我们一同读哈，情欲像制服的野兽一样，睡着，像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，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不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、性爱和平，千万不要挑逗他，让他有发展的机会。我说情欲像制服的野兽啊，他现在好像冬眠，因为你不理他，你动他让他睡着，可是你一给他机会的时候，他一发动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 Amen， 这个我们真的需要逃避。我再说刚刚讲那句话，我没办法坐怀不乱，但是我不让他有坐怀的机会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被提醒的。特别我要告诉所有的弟兄们，特别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还没有结婚，希望你们能够用圣别尊贵也守住自己的身体。在1990年代主的恢复开展到俄罗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多久很多人被带得救啊，弟兄们就觉得很为难。特别有一处地方叫圣彼得堡，教会人数多的时候，他们要设立负责弟兄，找不到可以做负责弟兄的，因为圣经上讲做监督的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再看看俄罗斯离婚率超过70%，教会里面找不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大部分都离过婚再婚的，只有一个20岁还没结婚的啊。对，这是俄罗斯教会当时的光景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了教会啊，那个见证能够持续的再往前，我们在这件事上绝对不能失败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摸到长子名分的警告这件事啊，我们要郑重的提醒所有做父母的，你们要关心这件事情，不要让你的孩子情欲是放松的。如果你讲不清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的态度要坚决。别的事上可以妥协，这件事上绝对不可以妥协，因为一妥协了，你的孩子一放掉了，长子名分没有了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阿们，你说他还可以侍奉啊？奇怪，这样的人啊，他的这一方面被破坏以后，在释放神的同在没有了，可能他可以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没有神的同在，神收去了他的同在。所以我想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小心，因为你的身子被破坏了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住不进去，因为他直接破坏到你的身体。好，第四点，多年来在教会生活的观察，凡是未到适婚年龄的青少年，一旦跟异性发展的恋情，就很难单纯的爱主、 过正常的教会生活，再加上各方面的条件不足，距离结婚尚早，如此爱情长跑是很容易变调或者出格，造成许多的憾事。我要告诉所有弟兄姊妹，特别你们在座的，也许你们有些是国中生高中生，你们正是对异性产生好奇的时候，求主保守你们在这件事上，你们不要太早的发展这一个。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这样，你一旦发展恋情就要往婚姻的路上走。今天你一个小国中生一个高中生，你有能力成家吗？你没有能力成家就不要交女朋友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们弟兄之家的弟兄们，没有能力成家就不要交女朋友，你们还没有本钱成家也不要交男朋友，因为交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这么长的时间你把持得住吗？有一天怀孕了怎么办呢？奉子成婚，我想这些情形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不要急，事出于你的，神不会替你保留住，不会跑掉的。到了 合适的时间，神会给你有合适的预备。你应该抓住你年轻的时候，好好的来装备过教会生活，好好的操练自己。啊，太早发展恋情，我们看到好多不错的、值很好的弟兄姊妹，一旦交了女朋友，一旦交了男朋友以后啊，我发觉教会生活就完了，就摇摇欲坠，晃来晃去，很多不稳定的景象通通都出现了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上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老古板，我们是从经验法则里面啊看到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。好，第五点我们一同读哈。好，我想我们讲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后面啊，我们提到最重要一个点，长子名分的追求。